美国小卖铺卡住中国老板。本文来自虎嗅商业消费组，作者周月明。你好，我是本栏目主播金涛。当国内公司为了直播间、电商平台这些线上渠道卷生卷死的时候，在美国做生意的中国老板们却正为小卖铺、专卖店等线下端口挤破头。在美国，线下世界正紧紧扼住商业咽喉。数据显示，美国线下零售至今仍占绝对主导地位，截至2022年还占比 87%。最新的数据统计显示，美国消费者中有 94% 仍会去线下实体店购物，有1/3仍不相信线上购物。中国公司擅长的电商运营在美国也并不是主流，因此开始为了线下渠道奔波的中国老板越来越多。主营小家电品类的深圳大麦李生也为此张罗了几个月。在美国深耕多年的他愈发感到，圈子里大家嘴上虽都在热聊 TikTok、Temu， 但暗地里却都在线下暗暗较劲，要在美国的线下渠道里闷声赚钱。一位常年从事中美贸易的业内人士告诉虎嗅，2023年几个中国跨境电商平台在北美线上世界的开疆扩土，反而让线下渠道变成香饽饽。因为这些平台把利润压得太低，加之亚马逊、谷歌等传统平台也在提高流量成本，双重影响下，北美线下渠道的利润空间更显诱人。有 3C 小家电代工厂老板透露，同样的产品在跨境电商平台上以白牌身份$8每个出售，同样的产品贴牌后在北美线下超市可以卖到$25每个以上。但变成香饽饽的线下渠道并非容易进入的游乐园，除了复杂而繁琐的审批入驻手续，单是找对接人这一项就已困住不少老板。李生对此颇有感触，在国内招商人员是最热情的，五花八门的招商大会上我们都是座上宾，但在美国想找个渠道负责人都困难重重。以及在美国线下渠道世界拥有强话语权的大型连锁超市普遍强势，对于不够熟悉本土情况的中国老板而言，这些商超名字如雷贯耳，真实接触起来却像一团迷雾。所以如何吃到美国线下零售这块肥肉，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线下渠道，成了当下不少出海公司的焦虑点。中国公司想抢到这块蛋糕仍很不易。有熟悉美国线下渠道市场的业内人士告诉虎嗅，美国的线下渠道一般会分为四大类：全国连锁商超、批发商、区域连锁商超以及独立门店。而让中国老板感到复杂而难解的是，不同渠道类型的分布特点、适合的品类、服务的客群有着较大区别，若对本土市场了解不深，则难以找到适合自己的渠道。比如美国的大型购物广场与中国的购物中心在规模和结构上存在明显差异。在美国，购物广场往往不像中国那样拥有七八层楼的高层建筑，而是以两层或三层楼为主，他们常聚集在如大型户外广场或社区中心等特定区域，服务于周边5-10公里范围内的消费者。深耕美国线下零售的 ShopVidi 业务负责人 Bruce 告诉虎嗅，购物广场和社区购物中心对美国的中产阶级有很大吸引力，而这些场所也往往位于中产阶级居住区附近。在美国，像深圳这样有大量人口聚集的大城市并不多，大部分人特别是中产阶级都居住在由 house 组成的社区里。在地广人稀的居住环境下，购物广场就不只是买东西的地方，还是周边居民社交互动、家庭休闲娱乐的场所。如果品牌客群符合这个圈层，那这类线下渠道更为适合。由客群决定渠道类型的另一个明显例子是亚特兰大。这座城市是美国第八大城市，被认为是黑人的精神故乡，城市人口中约有 50% 是黑人。亚特兰大有一些典型的购物地点，如 Square、 One Street Market， 这些地方通常不会有大品牌入驻，而是由各种精品店、餐馆、咖啡厅和本地礼品店组成。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亚特兰大可以同时看到大量假发专卖店和数不清的韩国餐馆，因为黑人社区对假发的需求较大，所以假发产业丰富。而主导这里美发沙龙、假发产业的则是居住在亚特兰大布鲁斯地区的韩国人。美国文化的多元令其线下渠道展现出垂直化、细分化的特点，对中国出海公司来说，明确产品特性和品牌定位，在选取合适的渠道和销售区域非常重要。在没做好自我评估之前盲目布局，很容易踩坑。比如许多中国出海公司觉得很香的沃尔玛等大型连锁商超可能并不适合大部分人，因为这些大型连锁商超的入驻门槛最高，要求也最严格。像沃尔玛首先会有一个复杂的验厂流程，包括质量验厂、反恐验厂和人权验厂。曾任职于美国大型家电连锁商超渠道的业内人士告诉虎嗅，国内早期不少工厂就过不了这一关，验厂人员会随机找工厂工人做访谈，观察他们的精神面貌，一些工厂灰尘笼罩，环境一看就不符合标准，所以复杂的验厂环节往往就会淘汰掉不少想入驻大型连锁商超渠道的中国公司。除验厂之外，与大型连锁商超的沟通难度也最高， 通常需要与白人沟通，并按照他们的流程提交资料。账期方面，全国连锁商超通常在60到90天之间，时间相对较长，供应链及时性上需快速响应市场需求，否则即使是大品牌也可能因产品缺货失去合作机会。售后服务方面，通常会要求合作品牌在美国设有专门的团队，以便及时响应门店出现的问题并提供解决方案。若出现较严重售后问题，很容易取消合作。不过复杂的审核和严格的要求并未直接导向高额的利润。Bruce 告诉虎嗅，大型连锁商超的毛利较低，一般在 5% 至 10% 左右，账期长、备货要求高等对入驻供应商的资金实力考验较大。因此，若想布局美国大型商超，先规划好资金周转链条非常关键。科特勒出海负责人何丹丹告诉虎嗅，目前在美国布局这些渠道的多是细分领域的头部企业或超大型企业，例如 TCL 和海尔等。这类企业通常已经在国内拥有成熟的经营策略，也有足够的资金和耐心。有的企业甚至通过战略性并购上下游来获取当地优质渠道，在国内头部企业中尤为常见。而对于规模不大但又很想布局美国大型连锁商超的中国出海公司而言，提升品牌营销能力和产品研发能力就非常关键了，这是大型商超很看重的点。多位业内人士告诉虎嗅，许多想入局大型商超的中国出海公司并不是没有产品设计能力，而多是卡在品牌建设上。不少人认为注册个美国商标，设计一套视觉就等于有品牌了，但他们从未真正实施过品牌战略，这极大地限制了进入美国线下渠道的能力。要知道的是，品牌官网、社交媒体内容建设起码要做起来，虽不求有太大规模，但也要有个完整的体系，在 TikTok、Ins 等社交媒体先积累数据和知名度，也有利于进入线下市场。此外，对于中小型企业来说，先入驻沃尔玛等大型商超的线上平台也是一条中间路径，若在线上平台销售数据较好，也利于进一步走入大型商超连锁的线下门店。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茫然的中国公司来说，布局美国线下还有一种简单粗暴的方式，那就是找专门负责将品牌引入线下渠道的第三方合作商。在美国，这类机构已非常成熟，他们通常由担任过大型连锁商超负责人创办，他们不仅负责洽谈引荐，还会参与物流、仓储和代运营环节。业内人士向虎嗅表示，这个圈子更像是买手集团，不少都是由犹太人把控的，而且略显封闭，他们话语权较高，企业需满足一定筛选标准才会合作。这种机构不会大张旗鼓的开招商会，一般需要中间人引荐。而相较于知名度较高的大型连锁商超，不太被中国公司熟知的美国区域连锁商超，独立门店模式或许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这类渠道规模较小，一般服务于某个垂直细分市场或特定区域里的特定群体，比如专门销售宠物产品的店铺、汽车配件和维修服务，以及电子烟门店等。而且相较于门槛颇高的大型连锁商超，入驻这类渠道的各种难度都比较低。虽然相较于全国连锁商超和批发商的销量，独立门店销量最低，但从利润角度来看，全国连锁商超和批发商的利润最低，而独立门店的利润反而最高。经统计，有时独立门店的利润甚至可能高于线上销售，毛利率在 30% 左右并不少见。所以这类星星之火的模式更适合小而美的品牌，对于他们来说，与最相关的独立门店合作进行试销，收集市场反馈，然后再逐步扩大合作范围，是一种更适合的发展路径。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与独立门店合作需要更精细化的运营。据 Bruce 描述，目前发现最高效的合作模式主要包括两种。第一种全免费试销模式，即在门店放置两个样品，一个用于开箱展示，另一个赠送给店长用于试销，这种方式可以有效降低门店合作的门槛。第二种则是寄售模式，即品牌将产品放在门店，门店卖出产品后再结款给品牌，虽然较为复杂，但其产品较为保本，适合成本较高或大型的产品。总的来看，无论是高举高打还是星星之火，对于想布局美国线下零售市场的中国品牌来说，最关键的是要足够明确产品定位，深入本土消费群体，只有这样才能提升线下布局的顺畅度，更大概率的吃到美国线下这块肥肉。你认为对于中国公司来说，如何更好地挤进到美国线下渠道呢？评论区聊聊。